这里是两句半 FM，
我是小周，
我是王佩，
我是 Seven。
今天我们给大家继续我们的课本漫聊节目。今天的课本呢，我们是一起来聊一聊人教版部编二年级下册语文教材新选入的课文，叫沙滩上的童话。
对，
小周，这篇文章是讲了什么内容，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我直接给大家表演一下这篇课文吧。海边的沙滩是我们快乐的天地，在沙滩上我们垒起城堡，在城堡的周围建起围墙，围墙外再插上干树枝，那就是我们的树。不知道谁说了一句，
这城堡里住着一个凶狠的魔王。
有人接着补充，
他抢走了美丽的公主。
第三个小伙伴说，
你们快听，公主在城堡里哭呢。
就这样，我们编织着童话。转眼间，我们亲手建造的城堡成了一座魔窟，我们也成了攻打魔窟的勇士。我们一起商量怎么样攻下那座城堡。一个小伙伴说，
我驾驶飞机去轰炸。
有人反驳道，
那时候还没有飞机呢。
我说，挖地道，在地道下装上火药，把城堡炸平。我的办法得到了大家的赞赏。
好，好棒，好棒，好棒。
于是我趴在沙滩上，从四面八方挖着地道，挖呀挖呀，我终于挖到了城堡的下面，然后合力用手往上一抬，就把城堡给震塌了。我们欢呼着胜利，欢呼着炸死了魔王，欢呼着救出了公主。但公主在哪儿？
对呀，公主在哪儿呢？
公主呢？公主呢？
忽然，我妈妈就站在我们的身后，微笑着望着我们。我们大声地说，公主被我们救出来了，
救
出来
了，救出来了。
在这儿，在这儿，我抱住了妈妈。大家跟着一起喊着，
啊，救出来了，救出来了。
真的，那时候连我也忘记了，她就是我的妈妈。
这个文章的作者呢叫金波，他是一个中国的童话作家，我们小时候读他的东西还比较多。这个选自他的同名图书，叫沙滩上的童话，也叫沙滩上的童话。这个呢，这篇文章啊，其实是对小朋友来说不太好懂。你觉得这篇文章好懂吗？
好懂啊，
好懂啊，
好懂是吧？
就是讲如何勇士如何打败魔王嘛。
小秋不是曾经说过，他和他小朋友一直可以幻想出要打仗啊，要干嘛？那其实他小朋友应该能够理解。
但是呢，我觉得这篇课文有一个地方可以改一改。
哦，哪个地方？
你看他第这句这个这篇课文的第一个小姐说的是海边的沙滩是我们快乐的天地，对吧？我觉得这句话应该要挪到最后。因为如果他第一句话就说海边的沙滩是我们快乐的天地，哪怕你后面打得再激烈、再恐怖、再精彩，大家也只会想，哎，就是在海边玩嘛，没有意思。放到最后呢，你在海边玩做结局。
哦，你觉得
但是呢，如果要把它挪回去的话，那么这个课题也不能叫沙滩上的童话了，因为沙滩上一般都是去那儿玩的，没有去那儿拍电影的。
我的理解啊，这个小啾的意思是把它要改成一个悬疑，是不是？是这个。
不要插嘴呀、啊，就是。我觉得名字也不能改成沙滩上的童话，因为这个名字就直接剧透了他是在沙滩上玩的一个游戏。他应该名字叫什么末日拯救啊什么的。
觉得叫末日拯救还能 进入你们课文吗？进入你们课文的概率就不大。但我的理解，小舅的意思是说，以这个名字和以这个开头，它就没有悬念了，对吧？
嗯，
大家只是认为一群孩子在沙滩上玩，
嗯，
你这个写的打得再激烈，又是轰炸又是挖地道，但是这个读的人就不太人产生紧张感，你是这个意思吗？
嗯，
你的意思是不是先讲这个怎么救公主，可以写得非常激烈，对吧？
嗯，
最后再写原来他们是在沙滩上，是这个意思吗？
嗯，
哦，
这篇文章呢，它之所以就引起小鸠同学的这种困惑，跟他的叙事角度有关。我们知道这篇文章其实它的视角是很独特的，它是以一个创造者的视角来看这个故事，
创造者把自己当成第一人称，对吧？
故事的创作过程也给叙述出来了。其实他等于说，不单是讲一个故事，而是他是跳出故事之外再讲一个故事。他有很多的这种，用戏剧的术语叫间离效应。其实他就是，像我们这个中国传统的曲艺一样，这就是我是个说书人，我说的这种千军万马都是我编出来的。他让你看出他是编出来的。小舅同一个故事啊，用不同的视角讲，他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一种最常用的视角叫上帝视角，三文老师知道吧？
嗯，
就是要叫全知视角，就是
还有叫鸟的视角。
鸟看是吧？
嗯，
其实他就是像上帝一样，所有的事情他尽管不在事发现场，但是他看得一清二楚，包括这个背后的阴谋，正反两方，他们的动作，这个人都看得很清楚。用这种角度来讲故事呢，叫全知视角。我们把这个故事用全知视角讲一遍啊，三位老师，你用全知视角讲一下。
全知视角啊，
嗯，
全知视角其实就是可以，这篇课文里面那个妈妈不就是一个全知视角吗？
那你
是吧？
对啊。
他妈妈也不算，因为他妈妈不知道这帮小孩在干嘛。他妈站在远处
就看见在那儿弄沙子，
他应该是个有限的这个第三方的视角。
那现在的这篇文章，现在的这个视角不是全知视角吗？
这个不仅仅是全知视角，他而且他是作者视角，他站在全知视角还站在作者的背后去看这个故事，等于说他把这个故事的编的过程也给讲了一遍，他更复杂。所以这篇文章其实是很复杂的，等于说他不单讲了一个魔王，
在魔库里，这是在线播客课堂吗？这是
不是，如果是个上帝视角，是不是魔王想什么也要讲出来？
对对，
公主想什么也要讲出来。
对对，那是
全知视角，对不
对？
对，
就是我们看指环王这个视角就是全知视角。
哦，就是一群孩子在干嘛，
他既有这个魔都里在发生什么事情，魔多在发生什么事情，也有这个夏尔镇在发生的故事。
指环王去了提跑的好远啊。
那我们还是回来啊，
嗯，
那我们现在换几种视角来讲这个故事。第一个我们用魔王视角来讲一下好不好？
我想用沙子的视角
啊。那待会儿你用沙子的视角，我们先请三文老师用魔王的视角讲一下这个故事啊。
哇，哎呀，这个公主终于被我抓住了。明天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我就要给我的公主送上一份隆重的婚礼。
是啥呀？
隆重的婚礼。哎，什么声音？我的城门发出的是什么声音？啊，让我打开窗看一下。啊，哎呀，就是那群可恶的骑士，刚才他们就一直追着我，现在他们就在我的魔窟外面啊。啊，原来他们想救出公主，告诉你们没这么容易。我的魔窟可是用世界上最坚固的石头造的。
不就是钻石吗？
比钻石还要坚硬的石头，
比川普的那个地穴还要结实。
你们想进我的魔窟不可能。哎，公主，你别再流泪了，别再伤心了，你别以为那些骑士能救你啊！我告诉你，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你就是我的新娘。哎呀呀，
这不是挺好的事吗？
对呀，哎呀，不好了啊！那个聪明的骑士，他终于找到了我整个魔窟的暗道。如果他在那儿放上一个炸药包，哎呀，我的魔窟可就要毁了呀！
你不是说那比川普？ 土的地道还硬吗？
我整个魔窟就只有这一个死穴，阿克琉斯之踵，你懂吗？我只有这一个死穴啊。
那为什么还要建这个死穴呢？
就阿克琉斯总要找脚踝啊。他们已经在那儿马上了炸药。公主，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逃？你别哭了，你别哭了，你跟我一起逃，我们再重新建一个更大的、更豪华的魔窟，怎么样？你还是我的新娘，我还是你的新郎。
你还可以录点这个视频发到油管上，当个新时代的李子柒。
你好，行，你就等着吧，等着你那些该死的骑士救你吧。啊，我得马上就逃了啊，我的魔窟马上就会爆炸了。砰。啊，来不及了。
其实这个地方有一个反转，这个魔王其实是真正爱公主的。这个时候眼看要爆炸，其实公主也会一块炸死的。这个魔王掩护了公主，把自己炸死了。
牺牲了，
那不是成了美女与野兽了吗？长得难看，其实
是
个心地善良。其实是
个好的故事要擅长要反转，让别人想不到才行。但是这个魔王这个转变的过程不可信，是吧？因为他从一个坏蛋怎么突然变成一个好人呢？我们要给他一个催化剂。
肯定是因为他的，因为他想要他的新娘呗。
我们要让他良心发现，就是这个魔王呢，本来是一个坏蛋，但是他心中还有残存一点善，就是他，我们要给魔王他的前生做一个故事，就是他在这个
还要出番外，
不是番外，就是这些故事可以不表现出来，但是你一定要给他这个铺垫好，就是魔王小时候受过伤害，
因为魔王以前是棵草，公主一直给他浇水，你知道
吗？在意。
混世魔王，对啊，贾宝玉就是混世魔王。
那是孙悟空里面的，
就是魔王小时候受过伤害，也因为他的妈妈特别漂亮，他其实是
他妈就是公主，
他
或者公主和他妈妈长得很像、啊、
看见公主就想起自己妈，然后他其实养个妈、
哎、
没说清然后就在他这个魔王受了重伤，然后他以为公主会逃走的时候，公主却救了他。
公主
给他清洗了伤口，包扎了伤口，贴了创可贴，他好、哎、还有疤痕领，他连个疤都没留下，他就很受感动，所以当爆炸来临的时候，他就救了公主。这是一条思路。那第二个思路，你从沙子的角度讲一下、啊、
对，你刚才说想从沙子的角度
啊。
有一天我在沙滩上静静的躺着、嗯、
我就是一颗小沙子啊，在沙滩
上突然那个魔王不知道想要干什么，在我的身上挖呀挖呀挖呀挖呀挖呀挖呀挖，然后直到挖出了一个比川普的地道还要硬的地道。
应该他的眼里是没有魔王，如果你是沙子，那你的眼里只有小孩，就这群小孩、
啊、
对不对？
来了一群小孩，
嗯，
他们在那儿说，我们来玩一个魔王的游戏吧。那一群小朋友都说好呀好呀，于是他们举起我身体的一部分，然后堆成了一个沙堡，于是他们说这个
就是魔王的城堡，
对，里边住着凶狠的魔王。有一个小朋友补充道，这个凶狠的魔王还抓着走了公主。
然后你作为沙子怎么想，他们这样编这个童话的时候，你作为沙子你在想什么？
你是愿意才加入他们这个行列，很愿意，
你是觉得他们很可笑，还是很幼稚，还是
对
觉得他们编的这个故事很好？
嗯
你是一颗冷漠的没有思想的沙子，
对，只想在海边晒着太阳，听着这个海浪声、
嗯、
吹着海风、
嗯、
可是你清本来宁静的下午被一群小孩给什么
打断了，
对，又是把
你一群幼稚无知该死的小孩、
哦、 又是把你变成了什么沙堡啊、哦？又是把你什么？
又是把我摊开炸平、
挖地道是吧？
嗯。
最后呢？最后你看到他们很欢乐，然后你就发生了改变。你从刚开始想睡觉，很冷漠的看这帮小孩。
你在啥视角都有发生反转。
对，一个好的故事必须发生反转。
对对。
就然后你会被他们的勇敢所感动，是吧？还是被
他们？我本来在宁静的晒太阳。
嗯。
被他们打断了我。
现在发现，哎，作为沙子人，除了晒太阳，其实成为孩子们这个玩耍的一个什么？
玩具，
对，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
每天听着他们编织的童话，
对，我每天可以听到一个他们对我讲的童话故事。哎，
于是沙子说：“
你
们
来吧，每天都来吧，
每天都来吧，
我欢迎你们。”对，这就是这是一个转折嘛，
对
吧？对，
好的故事必须有转折，如果平铺直叙的话，它就不是一个好故事。
嗯。
然后我们再试一个妈妈的视角，妈妈因为她在远处远远的看着，她其实不知道这些小朋友编的什么故事。然后如果从妈妈的角度，这个故事怎么讲呢？三位老师，你
又是我吗？
好，我们俩在这儿假装小孩在玩沙子，我们俩悄悄说，啊，我们这
儿，哎呀，难得一个清静的下午，你看多棒，哎呀，
还要带孩子来。
对对对，哎呀，海滩是最棒的地方，因为每次下午我带着家里的两个孩子来，他们都能在那边自娱自乐玩一个下午。你看，那个大孩子，哎，正在垒起一个沙堡。
对，那个胖的那个。
你再看那个小的，哎，哎呀，
跟他一样胖啊。
嗯，他哎，看着像是在挖一个地道。我发现沙子完全就是最好最好的玩具。我想，
积木还是自己。
我想到了我的童年，我像他们这么大的时候，哎，每天也可以在沙堆旁边玩很沙堆旁玩很久很久。现在他们虽然也有很多的这个电子设备，还有很多的动画片，哎呀，这样一个宁静的下午，他们依然可以在沙滩旁玩。这时孩子向我跑来，抱着我说，妈妈妈妈，公主在这儿，
公主在这儿，公主在这儿。
啊，原来我成了他们童话故事里的公主了，对吧？这算是一个妈妈的视角的。
对对，这个就是故事的特点呢，它就是跳进跳出，因为这个妈妈是在这个故事里本来是不存在的。但是
妈妈不存在，公主是不存在的，对吧？
对，公主是不存在。这个妈妈也一开始没有交代她妈妈跟她一块去，是吧？
被炸死了吗？
这里边就每个人物你讲故事的时候，
因为是妈妈的视角，所以妈妈并不知道小孩在那儿挖沙到底是魔王呀，还是公主呀，还是地道啊，还是飞机大炮啊？她只能远远的看到孩子玩。因为所谓妈妈的视角，就是她只能从妈妈这个点能看到小朋友在干什么。
为什么不凑近一点呢，妈妈？
妈妈就想享受一下安静的下午，还要凑近，
就像沙子一样。
对对对，还要凑近一点，是吧？
嗯。
就是作为一个故事来说，它必须要有结局，就是每个人都要有交代。这里面的魔王里边是怎么样？小猪魔王怎么样？
炸死。
啊，魔王被炸死了。那公主呢？就是这个解决不了，那就要找一个公主。想来想去，谁可以做公主？哎，一看，
妈妈在那儿，
妈妈站在那儿，是吧？他就把妈妈当成了这个故事中的公主，这个是临时抓来这么一个角色，放到故事里的。
那王鹏老师，你觉得还有其他的视角吗？
可以啊，还有很多视角。
什么？我们刚才已经有了沙子的视角，
嗯，
魔王的视角，妈妈的视角，
公主的视角。
对啊，公主还没，公主还没讲呢。
但是你会发现，虽然一个故事可以有很多个视角，但是把一个故事讲得有趣，可能只有那么一两个视角。
因为这个传统的这种童话故事啊，它都有自己的模型，就是基本上就是那几个套路，像这个勇士救斗恶龙、救公主，这个 只能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变化。比如说这个怪物史莱克，他就把公主变得很丑，他一个丑公主，不是那种漂亮公主。
那个是人设变化，而不是视角变化。
就是人设变化，整个故事的性质也就变了。
丑公主，然后呢？
然后他把公主救出来了，最后公主变得很漂亮，但是公主不愿意变得很漂亮，因为史莱克长得很丑。
对，
他愿意跟史莱克，这个平等，大家都，
无拘无束，
无拘无束，
而不是做一个
太漂亮，
对对对，
受不
了，就是那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被夺，
这是一个。还有那个俄罗斯有个电影叫《我是龙》，
哦，
就是他讲一个公主被龙抓进去之后，他这个公主爱上了龙，就不走了。
嗯，
别人恨不能救他，他不走了，他愿意跟龙在一起，还保护龙。这就是不断的这个变化这种事情。但是这种故事，
因为这个故事已经讲的很多的故事已经讲的。各个视角都试过，他只能换着从一个新的视角看看这个故事
的新的故事，
对，开发出新的故事的这个不同。
对，
我就说如果这个故事是从公主的视角出发，因为基本上迪士尼的故事都是从 公主视角
出发，这个故事不适合从公主的角度出发。
对，你就会发现
公主她是个被动角色，她、就是、
被拯救，
她唯一的作用就是被人抢，
对，
被人拯救是吧，
对，
被人抱住，
对，
被人救出来，
玩具嘛，
就是这样的人，他是没有任何动力的。
对，
他不如魔王，魔王他是主动的去
抢
人嘛，是吧。这个勇
士
呢，你们小勇士不是主动的去想办法去救人，
对，
他都有这个故事有动力，就是你这个要有行动才有故事，有行动呢必须要有澎湃的动力，才能这个故事才能吸引人。所以我们要改成一个公主的故事，就要让公主有行动。公主呢其实是故意被龙抓进去的，因为她要
打入敌后，对吧，
打入
敌人内部，破坏这个她从
公主其实就是个骑士，
龙守候着一个秘密，龙抓走曾经抓走过公主的奶奶，好像
是
老少的，
不是公主故意被龙抓走，因为她要从龙的嘴巴里套出这个天下无敌的魔窟到底有哪一个
弱点。
对，弱点只有一个弱点，
自己去研究不就好了。
小勇士这个喜欢上公主，公主想试试小勇士是不是真的爱自己，所以她故意被龙设了个圈套，被龙抓住，然后看看小勇士会不会过来救自己。
那要是不救他，他不就
永远死在里面
了对、啊、这个试炼这个代价太大了、
这个、
对吧，
危险系数太高是吧。
只有说故意被龙抓走，要知道这个魔王他的这个软肋是什么，然后半夜的时候悄悄把龙的软肋告诉猫头鹰，他的好朋友猫头鹰，猫头鹰再把
这是哈利波特吧，
差不多，猫头鹰再把这个消息告诉这个骑士，骑士就通过得到、这个、
炸药来了、
啊、对，背着炸药来，
然后公主在炸之前穿上了防弹衣，
隐身衣Harry Potter。
就是不管你从哪个角度讲呢，其实这个沙滩上的童话，其实这篇文章还是很独特的，因为他告诉你这个故事编织的过程。
嗯，对，
他
而且他算不算有个嵌套，
他嵌套，他是故事不单嵌套，而且他跳出了嵌套，
对对，
最后在现实中跟他妈妈会合。
嗯，
就是他这个故事讲的还是很巧妙的，
对，他是有一个嵌套的，就是外面那个故事的核是小朋友在玩、
这个其实这个故事很像是那个美剧西部世界，西部世界就经常讲着讲着故事，他不好好讲故事、
啊、
讲那个霍普金斯演的
讲好几条线，
演的那个老设计师说我们设计这条故事线、
嗯、
他就是他有一个
他那个故事的机理就非常复杂，好多条线、
就是这个、
还有时间线，他还有时间呢，
就是说未来世界人类制了好多机器人，他们跟人一模一样，看不出他们。
然后呢，这些机器人搞了一个乐园，
搞了一个，
你可以选择到这个乐园里面玩，乐园还有不同的故事的版本，
对，
懂吗？
但是有些坏人就进去了，这个机器人呢就想造反，想、这个、
然后机器人又有觉醒，
要觉醒，
对，
很复杂，很复杂一个故事。
对对对，这个故事的编，然后它还有时间线，30年前、30年后、
嗯，反正是这个美剧很烧脑。你们这篇课文呢其实也是有点小烧脑的，
没有啊，我不觉得烧脑，
因为小朋友在平时的玩耍中他是经常有这种代入的啊，我们打枪游戏啊，什么冰冻老鼠游戏，他很有代入感，所以他对这种故事很有代入感，他能够理解，是吧？
总之呢，沙滩上的童话这篇文章还是很独特的。因为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为了更好的检视一下这个故事，我把它翻译成了英语，然后看了一下英语的角度去看这个故事，发现也不是很差，就是说哪怕它是个英语故事，你也觉得
这是一种什么方法，为什么要翻译
成，就可以跳出这个语言的，一般来说跳出这个语言的局限性，你可以把它当成个世界通用的故事。它这个翻译出来的结果呢，就是觉得哪怕是个外国人写的这个故事，你也觉得它有点意思，因为它里边的人物是跳进跳出的，然后它描述了沙滩上一群小孩在那快乐玩耍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呢，它又是编到一个童话里边，它把现实和故事都有这个水乳交融在一起，然后让你看了之后呢，让小朋友能得到几个启发，一个是生活中有很多很多故事的素材，就缺乏的就是你的想象力，第二个就是你会发现这个他身边的人，比如他妈妈其实是他故事里的主角，即使你将来编一个更复杂的故事，那其实这里边的主人公呢也是你的生活中对你影响很大的人。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这个故事呢，我们分析了不同视角去讲一个故事的这种可能性，然后让你知道什么是上帝视角，什么是作者视角，什么是这个不同的主人公的视角。每个人的视角呢，他的要讲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公主，我们一定要让公主变成一个主动人物，
而不是一个
被动人物。
对，
如果是沙子的话，他也应该不是
一个
冷漠的沙子，
对，
他有个态度和精神的转变。好，今天我们课文漫聊节目探讨了这个沙滩上的童话这篇课文，并且从各个角度对它进行了分析。各位听众如果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想法，也欢迎给我们留言。好的，这次节目我们就录到这里，谢谢大家，
再见，
拜拜，
再见。